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行动证实大法，救度身边的有缘人。讲真相是救度众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面对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公司老板、同事等人，只是用口讲大法好还是不够的。如果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展现大法的美好给世人，那么自己就会成为传递大法美好真相的一部分。 世人对大法的认同率就会高，一实践真善忍，救度家人。 2005年5月， 我因为修炼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被非法关押迫害，被接回父母家时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全家人都不理解，大部分家人都相信共产党对大法的谎言污蔑。 特别是父亲为了我不继续被迫害，为我写了担保书，接我出魔窟。
610威胁，如果我不写三书，就要再次抓去继续迫害。如果我离开家走了，父亲就要被610抓去顶替我。我在家恢复身体以后，妈妈把家人叫来，要给我下跪，我还是没有写三书。家人包括亲戚都骂我不孝、自私自利、神经病等。 还有的甚至说我就应该被抓去洗脑。面对家人的指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在《转法轮》第9讲中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有的人提问题，越提越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如果都让我来解答，你自己还修炼什么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
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好在大法已经传出，你可以照大法去做了。当时我想，大法要我按照真善忍来做好人，我一定做好，一定要救度我的家人。你们这些邪魔烂鬼，不就是要害死我的家人吗？我一定要用真善忍的力量来铲除你们。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我几乎都在住校。 工作也是在别的城市，家人对我的了解很少。我想好了要把师父教给我的大法的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家人，让他们认同大法。大姐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就常常买点补品去她家看她，教她平时如何保养身体。二姐的儿子不听话，我就常常打电话安慰她， 并且和他儿子沟通，帮助教育他儿子。大哥的妻子好玩，不教育年幼的孩子，我就常常把大哥的孩子带在身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教育，并且几乎每次带孩子出去玩也都会带上大哥的孩子。在大哥忙不过来时，帮忙照看大哥的生意。二哥单身，我就想办法帮助他介绍对象。父母身体不好， 他们一生病，我就不出诊了，尽量留在家照顾他们，除非风声紧，610要办洗脑班抓人时，我才去别的城市待一阵。风声一过，我就回家。父母生病了，大哥开车给载到医院，我就抢着为父母付昂贵的医药单。平时如果父母生病，晚上白天的照顾我都会一人担当。因为迫害，我自己的家庭被共产党拆散， 我儿子只好留在父母家看管，我在外给病人看病赚的钱自己留一点，其余的都给父母。这部分钱叫他们买补品，希望他们吃了健康长寿。 在家人高兴时，我就和家人讲真相。回家几个月后，一直坚持这样善待家人，家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从开始听我讲真相，到认同大法，再到站在大法这一边为我们打抱不平。我感觉家里的环境被我正过来了，心也踏实了。一天，二哥突然对我骂骂咧咧，对我的孩子动手击打，我想不出来自己哪里做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二姐，为什么二哥对我这种态度。二姐说，你还不知道啊，爸妈说你最有孝心，他们说要把房产和存款以后全部给你。我一下就明白了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二哥为什么突然之间对我这种态度。见过身边的朋友因为父母财产问题手足反目成仇，我想我绝不能被邪恶钻空子。如果我因为钱的问题和家人闹矛盾，家人对我有看法，也一定会对大法有负面想法，这是邪恶的诡计，不可以让他们得逞。我是大法弟子，代表的是大法的形象，我一定要做好。大家一起吃饭时，我在饭桌上当着大哥二哥的面和父母讲，你们的房子钱所有的财产我都不要，我是女儿，按照中国的传统，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如果你们硬要给我，我就把它捐出去，一分不留。从此以后，二哥对我和儿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全家人对我的态度也更好了，他们还帮我把风，时常看楼下610居委会的人有没有来抓我，为我的安全担心。现在有不少家人都看过转法轮，还有些走入了大法，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这就是真善忍的力量，这就是大法的威力，让被邪恶毒害和被恐惧笼罩的家人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并得到了救度。在工作单位里，我也是尽量的做到最好，等同事对我有好感了，我就和他们讲大法真相，这样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时时处处都应该表现大法的美好。身边的人如果看见我做得不好，就会毁了他们，我做好了，我的能量场纯正了，就会更好地救度他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前一段时间，同修讲没有工作，希望自己可以找一份自由的工作。我想，如果自己可以到一个高档社区里边工作，请同修开车再送，在路上我和同修可以背法，工作时我可以边讲真相，还向病人学英语，同修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了，那是很好的。不久，师父就帮助我安排了这个机缘，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郑医生，我们交谈后，他给我3000底薪，我想同修再送我至少一个月我得付1800块，就对郑医生说，你给我3000太少了，提成多少？郑医生脸上不悦，但还是问我什么时间来上班。我回头问同修，他改变主意了，说修炼的事情更重要，要我问问其他同修可不可以再送，结果没有同修可以帮忙。开始时我有些怨同修，后来想赶快去掉怨恨心，我哪里出问题了？回想起来，是我的利益之心太重，情和面子心太重，希望老板给高一点的提成，希望可以帮到同修，同修就会喜欢我，赞扬我多一点。找到并清理完这些人心，同修居然又说他早上可以再送我。我想每天打车2次，在车上的1个多小时可以讲真相救2个人，同修在家也可以做更多大法的事情，就告诉同修我自己可以解决交通的问题。后来郑医生再次问我要怎么和他合作，我回答我不要底薪，提成给多少你说了算。没想到他居然说，你来我的诊所做， 你做的我给你 60% 提成。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上班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到了诊所仔细看了一下，我傻眼了，书籍、病历、治疗仪器都放得乱七八糟的，摆放的各种装饰品、照片上面全是灰尘，厕所也是没有打扫。郑医生告诉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请到打扫的人，请来诊所的医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全面打扫卫生的。第一次上班我就开始打扫卫生，病人来了我就细心地为病人看病，整天都没有歇。出门前病人在郑医生面前夸我，因为我是做临时工，所以郑医生要给我结算每天的工钱。晚上结账时郑医生要给我300多块钱，我说不用这么多，我拿了180块钱。郑医生很高兴地请我吃饭，并介绍朋友给我。晚上一回到家就感到全身酸痛，我很久没有这么超强度的工作了。第二次上班到了诊所，我就开始不停地打扫卫生，看诊了很多病人，一整天忙个不停。到了下午，整个诊所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病人个个都满意地离开了。下班时郑医生喜笑颜开地说，你一来我的诊所就发光了，你真能干，一天就做了我一个星期也做不完的工作。下班的时候郑医生和我商量，要我全职在他的诊所上班，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做全职，诊所给我管理。我和郑医生讲大法的真相，他也欣然接受。他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他，是的。他面带微笑很真诚地说，你还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医生，我要请他到我的诊所工作。我很高兴众生可以很快地认同大法，我也知道如果我在工作部门表现不好，老板同事也会对我有看法，如果对我有看法，那么也会影响到大法的声誉。我是大法弟子，尽量做好一切，不只是因为我要救度众生，重要的是我应该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给众生。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们的威德一旦展现出来，那才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呢。我悟道，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一切正的行为发出的光辉，可以灭尽邪恶，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一切不符合法的行为都将给大法抹黑，发出的黑色物质将败坏我身边的人，甚至会毁掉我身边的众生。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敲门行动有感。最近听说有个针对法轮大法弟子的敲门行动，让我想起我几次被敲门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99年720，我们全家都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他们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回来，到家刚刚洗完澡，警察就找上门来，要求我们去派出所说明情况。我知道这是他们要给我们罗列罪名了。我说该说的我们都和信访办的人说了，不用去你们那里吧。他们坚持要把我们请过去，去就去，我想我要给他们讲清楚，大法弟子去国务院上访绝不是扰乱社会秩序，是真正的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这样到了派出所，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我们是怎样受益的，为什么去国务院信访办。我想起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有很多记者，有很多人在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个法？可能今天在座的人，你们都看见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叫人走正路，而且是真正的好人， 这里边没有社会上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要净化一切不正确的东西，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直至达到圆满那样标准的人。师父在大面积迫害之前讲了这个法，我当时也是顶着邪恶的压力看了这个讲法录像，我深深理解师父的苦心，所以当我和那些警察讲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是在讲我内心的感受，真心的为他们好。那些人听明白了真相，就把我送回家了。第二次是在2000年两会期间，那一天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呼啦进来十几个警察，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说因为你去年上访过是重点，我们从今天开始15天每天来你们家看守着你们。他们刚进门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反而笑了，我说我没想去上访，你们是庸人自扰，随便你们，愿意来和我们聊天小朋友我欢迎，这样气氛就比较融洽了。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讲法轮大法和我们修炼的过程也是好事，我们的善意他们也感觉到了。后来他们说给你们生活带来不便，请你们原谅，我说没有关系，正好你也看看大法弟子是怎么样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不是电视里边说的那种形象的，那是对大法弟子的抹黑污蔑，你们用自己的脑子想想吧。20多个警察都听到我们讲的发自肺腑之言，对大法有了一些了解，对大法弟子都改变了不好的想法和态度，也不来骚扰了，这样过了2年多平静的日子。在2004年有一天又来敲门，他们先是一个人和我搭话，等我打开门，那些藏在楼梯下面的人一拥而上，进了门就到处摸到处看，我喝道，你们若敢再无理取闹，我要去告你们。这时候一个头领模样的人说，请配合我们去所里谈谈。我说，我知道，你客客气气把我带进去，我再想回家就难了。即使这样，我也不怕你，咱们今天就好好摆摆这个事情。我随着他们到了派出所，我发正念解体迫害。我说，今天我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听我详详细细给你们讲讲《转法轮》这本书，听听我的学习体会。他们说，你看现在那些传单偏偏都有江泽民怎么怎么地，这不是搞政治吗？我说，我这本书里面有江泽民吗？本来我们就想安安静静地修炼自己，提高修炼层次，根本和政治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另外空间，佛的世界，根本也不想要世间的什么东西。就比如我现在住的宽敞的大房子，舒舒服服的，怎么会抢你的小破房子挨冷受冻呢？你当成的好东西我还看不上呢。江泽民就是这种鼠目寸光，小人妒忌，不让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无理发动迫害，打人抓人迫害死很多人，难道还要堵住这些人的嘴吗？不许喊冤吗？他们说，你练法轮功是被迷信宣传痴迷了。我说，我不是迷信，我是明明白白的信。我为什么天天看《转法轮》这本书，就是越看越明白啊。我给你讲讲，你听哪一句是迷信啊？就这样，他有问，我有答，我和他们聊了6个多小时，最后他们打电话商量，也没抓到什么把柄，没找到迫害的理由，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了。溯江以后，我们有些同修有些误会，觉得会不会敲门来，有些同修就把电脑复印机等等收起来了。后来大家学法中悟道，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否定迫害，来敲门正好讲大法真相给他们听。这一次警察来敲门，我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请进来。我想来找我们的都是来听真相的人，不妨就敞开心扉交流大法的美好。我说，现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你想一下，只有我们中国大陆是不允许公开练功，是被打压的，这正常吗？大法弟子自己发声要求停止迫害，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把我们的身份信息明明白白地写进诉状，是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你们就没有一点点感动吗？不震撼吗？还利用这些信息来恐吓要挟，你们不敢给法轮功学员说话的机会，你们不光明正大， 我们堂堂正正的，这不是善恶的对比吗？第二，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我也学了一些法律知识，不多，宪法35条、36条、37条、38条和39条，告诉他们，我们是依法上诉，受法律保护的，你今天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说你领导让你来，那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们现在也是有公务员法，你先学习明白了，办案终身制，到时候你做的你承担。我还讲明，我不配合你是为了你好，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犯罪了还不知道，这是让你从危楼里跳出来先保住命，以后你才有机会看到真相大显的那一天。结语，从我们修炼那天开始，一直都有各种干扰，特别是99年720打压以后，被敲门的事情时有发生，找你没完没了的表态签字，就要让你说不练，你不修炼了就没有这些麻烦了。可是我们一旦走进这个门，怎么可能放弃信仰，放弃修炼？所以被敲门骚扰是对修炼人心性的提高和考验。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早就讲过，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还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常人都知道，那个门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万能的，想破门而入是很容易的，只有我们做得正，做得好，才能够牢牢守住正念的大门，不给邪恶迫害的机会，彻底结束迫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红银寺深挖根去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纯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1日。师父在最近新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作为我们一名大法弟子，修炼越是到最后越应该修好自己。虽然我每天都能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可是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特别是在修心去执着中，我还存在着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如与同修之间的关系、家庭矛盾的处理不当，关没过去，我很痛心，也很着急。慈悲伟大的师尊看到我的一颗想要提高的心，就帮我点化我。有一天我学法时，突然想要背红银寺，并且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每天必背五首，一个月背完。就这样，我开始学法背红银寺，一个月我真的兑现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真的很用心，一字一句的反复背，走路、坐车、干活，我都在背法。有时怕忘记，就一首一首的写在纸条上，随时可以看到。通过背红银寺后，我有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收获。虽然以前学过也看过，但没入心，这次就不一样了，我太投入了，我真的被师尊写的篇篇诗词震撼着，字字打入我的心田，我明白了我是谁，我们都是从天上来到世上，等创世主得法，重塑神体，重返天堂，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无比神圣的使命。当我背到红银寺生命的真谛时，我感动得流泪了。师尊写道，天地失正气，末世红魔起，创世主已下世， 正邪较量，惊天动地。这不是在说梦呓，是把真相传递。迫害虽然如此卑鄙，救人就会惹起浮尘暴戾。谎言铺天盖地，磨难成就着主神的子弟。末世救人是神的旨意，慈悲中我不愿把每一个人抛弃。快找真相，那是你生命的真谛。见红银寺，生命的真谛。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通过背法，在修心去执着中，我有很大的突破。如与同修 A 之间，关于真诚一事，总以为自己对，并有理不让人。师父的红银寺真诚中说，我心中那份友情是那样的真诚，大法徒受难时，他温热了我心中的寒冷。当我艰难中，这友情帮我更加坚定。我要把真相告诉你，我的使命无比神圣，我会把你的真诚化作生命的新生。见红银寺真诚。我悟到此事，一是不能忍，好较真儿；二没向内找，而向外找了，强调自我，深挖根，思为我。这是大法弟子的行为吗？很让我汗颜。我认识到，这是自己不符合大法的行为。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中说，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于是在一次小组学法交流会上，我坦然地承认自己做错了，并向这位同修道歉，说了一声对不起。同时我也感谢曾经帮我过关，及时给我指出存在不足的同修，使我归正了自己。在背法的过程中，我又不断地查找自己的执着，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好表白自己，显示心，抢话，好说，你听我说，党文化。如果家庭观，也总是强调自己对，是受委屈的一方，好辩解，争斗心。别人好了，不是替别人高兴，自己不舒服，妒忌心。有时办事好掩盖自己，狡猾心，遇事心不稳，怕心等等，这些心都是不好的心，都得去掉。于是我在发正念时就被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见红银寺正念。同时我又正念除恶，这些执着统统都去掉，不要它，把它们化为灰烬灭。于是唰的一下，自感不好异物从自身上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后心情开朗愉悦，真正从执着中解脱出来，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性提高上来了，练功发正念，浑身发热，非常舒服。所以我时时都能用大法对照自己，每天能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学好法，严格要求，出现不符合法的地方马上改正，在遇事时就能处理好了，先想别人，拿别人的长处比自己的短处，清除自身空间场存在的问题，从心灵深处纯净自己。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对常人提到学员去世而想到的译文的交流。明慧网2017年5月22日刊登鄂西北大法弟子文章，
对常人提到学员去世而想到的。大意是说，有同修表现为常人认为的得了癌症并去世了，针对这种情况直接影响讲真相，如何跟常人说明或解释，如何使其不影响救人，并希望交流。首先，作为修炼人，我们对于同修有病业乃至失去人身，从法理上都有清晰的认识了，因为师父已多次详细讲过，所以问题只是怎么跟不修炼的人能说清楚。我的想法是，这个问题不需要讲，需要的是扭转我们自己的观念。法中从来没有讲过，只要一练了法轮功了，就不会死了，就不会有消业，即所谓病的表现了。从某个方面讲，这恰恰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大法时，试图找借口的地方。弥勒日巴在离开前，示现老病态。释迦牟尼也是示现病态。根据一种说法，吃了纯陀的菌蓉中毒，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离开的。这些并不成为人们信或不信那些宗教的原因。教徒们也不需要向人解释这些。医生的死亡并不影响人们去医院看病。大法与他们不一样，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生理和健康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和改善，但这是与修炼的精进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相辅相成的。特别是这是正法的一部分，那么多的因素都在影响或试图左右正法和我们的修炼，试图左右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和在世间的表现，这些复杂的因素怎么给人解释得清呢？我的体会还是遇问题向内找，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仅是身边同修离世的问题，也包括常人质疑或我们感觉在质疑的问题，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是理工科背景，修大法以后总是想从科学上解释大法，觉得只有那样才踏实，也方便给别人说明白。修炼一段时间后，真的觉得自己对法理有了完善的理解，告诉别人，你可以问我关于修炼的任何问题，保证圆满解答。但这似乎对弘法和讲真相没有太大帮助，而且成了一个执着，容易讲得高，让人不易理解。一次终于有一个本科毕业的人听我讲了半天，回答是，我好像理解了点，太难了，看来要想修法轮功得首先上大学学理科。说这些的意思是因为自己有这颗心，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所以总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思路讲，而不是看听者的接受程度和需要来讲，或者总是觉得听者就想听这些，但真实情况和效果并不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有同修离世了，听者似乎很关心，甚至盯着这个问题，似乎成了他们是否认同大法的前提。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前面说了，法理并没有一练大法就不会消业、不会离世的说法。可能是我们有一颗心，对大法好的心，觉得自己练功了，要给大法争个光，自己不能有病了，宵夜时都躲着人，连家里人都尽量回避，或力争表现没病。有身边同修有病或离世时，虽然从法理上明白怎么回事，但不希望别人知道，怕影响不好，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练功不能有病或不会离世的概念。也许别人没有那样认为，自己认为人家就是那样想的，觉得别人会很在意这些事，会影响人家对大法的认识，要找个说法让别人接受，这不是有病，不是真的去世，或和常人的去世是不一样的，但又说不清楚等等。其实这还是人心，为了大法好也是人心的表现，用人心挣面子。仔细想想， 这与真善忍并不符合，而且越执着会表现得越强烈。问题是我们有了这颗心就得去，我们越执着，问题可能会演化得越负面，还会成为旧势力因素捣乱的借口。我们越觉得要说清楚又讲不清楚，心也越重，局面也就越不利。如果我们把这颗心去掉了，可能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家也不会觉得练功人去世是个什么事了。试想一个真的认为练功不会生病或去世的人，这个人可能对法有一定认识或很相信的，要么就是我们以前给人家造成了这种误解，或者那些专门鸡蛋里挑骨头捣乱的人。套还是先从我们自己这里解，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改变我们的观念，就是改变外在的环境，改变身边的人。我们自身的修炼和提高融在我们的一切中，包括讲真相活动中。向内找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法宝，放下自我，放弃任何人心，一切完全在法上。可能更有利于讲真相，那些心地单纯、知识不多的农村同修讲真相效果反而非常好。只是根据自己以前走过的弯路和体会，一点认识不一定说得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矛盾中永远要修自己，作者陕西大法弟子。谁对谁错，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矛盾争执中的核心问题。对于现在的常人来说，对与错的标准早已不是以道德来衡量的，而是以利己为判定标准。那么对于修炼人来说，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矛盾中，无论常人中的是非曲直，错的永远是自己，或者说矛盾永远是为了自己继续提高的，能找出自己的错才能提高上去。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一、分不清后天的观念和自己的主意识。当在矛盾中判断对错时，你可先看是后天的观念在判断，还是自己的主意识在法中判断。但是在当下那个情形中，大多数人很难清醒地认识到后天的观念正在左右着你。例如有人就是性子急，看不惯做事慢的，有人行事小心谨慎，看不惯粗心大意的人，有人喜欢表达，看不惯闷不吭声的人，有人喜欢干净整洁，看不惯不注意卫生的人等等。按照常人的理，谨慎、干净、外向、开朗、做事效率高可都是正理，从而我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让我们看不惯的人去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如果对方不改，就埋怨、指责、愤愤不平。那现在我们以修炼人的角度站在法上想一想，我们真的对了吗？人间的对错根本就不是修炼人判断对错的标准，只有真正的在这件事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归正自己，在法中提高，那才是修炼人真正该做的事。这时再看看自己，在后天观念的蛊惑下，在执着心的驱使下，让我们和同修产生间隔矛盾，没在法中看问题，错的是自己呀。二、分不清是受委屈被冤枉还是还业债。相信很多同修有被冤枉的经历，在我面前就见过好几个同修痛哭流涕，有的被冤枉出卖其他同修，有的被冤枉男女关系不检点，有的被冤枉拿同修的钱不还等等。一开始我也觉得对那些同修待遇不公，怎么其他人能听信谣言，我还积极地去替他们给其他同修解释澄清。现在知道那时的我也是被同修情迷住了眼，没有跳出来从法中去看这件事情。师父告诉我们，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
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出自《转法轮》。师父早已把修炼中遇到磨难的根源讲出来了，只是我们现在其中不可自拔而已。你在委屈大哭时，是否想过你生前也让对方受如此委屈，甚至更甚？一切有因有果，对修炼人来说更没有无缘无故的事，都是自己先前做了坏事造下的业。师父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一大半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还吗？而且师父利用这件事让我们在消业的同时提高着自己，你觉得受冤枉不就是你的名誉受损了？这样正好可以去掉求名的心，不是一件大好事吗？有什么可伤心的？对修炼人来说真是件高兴的事，而且应心生感恩，不是吗？这样看来，在被冤枉这种事情上如果过不去，错的也只能是自己。这种又能还业债又能提高的好事，我们千万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三，没有正确的看待同修。当我们每个人在发出修炼的那一念时，不管他修得如何，在高层次上看已经是像金子一样闪光的宝贵生命了，更不用说我们还肩负着助师正法的责任。师父珍惜着我们，高层生命珍惜着我们，而我们自己怎能互相争执，彼此瞧不起呢？那是被执着和观念带动下做出的行为。真正的我们应该是同化宇宙特性的，应该和师父一样珍惜着我们周围每一个大法弟子。当看到他们，应该像看到金子一样，那耀眼的光芒照进我们的心里。要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化法后的美德，更要看到他们在修炼中磕磕碰碰地走到现在，坚持不懈做好三件事的毅力和威德。这时你已经看不见同修还没修好的部分了，因为你在正念中已经清楚地知道同修那些没修好的部分不是他真正的自己。有师在，有法在，那些不好的地方也会逐渐地在修炼中归正。让我们再学师父这段法，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出自智台湾法会的贺词。我现在对修自己的认识是，当发生矛盾出了问题时，脑子中应立即反映出肯定是自己有错了，第一时间找自己的错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我理解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才是修炼人的真正出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